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女兵晨读，我是李蕾。今天我们继续来随着金善老师的文字，来和他共同的游览蒙古国。他的游记已经写到了游览蒙古国的游记之五了。这篇文章主要是写呢，为什么蒙古特日勒吉国家森林公园这个韩国的游客特别多。那我们来看正文。随北京紫燕足球俱乐部到了蒙古，是进入了他第四天。翻译浩特就告诉大家，蒙古最值得看的就是自然风光，它是特日勒吉国家森林公园。你们呢会发现有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韩国的游客要占据一大半，因为有几个韩国的制片人，他们深入到景区，花了很大的功夫拍了一部精致的电视片，在韩国播放了就引起了轰动，所以来到这里的韩国游客就络绎不绝。那蒙古特日勒吉国家公园呢，它是从1964年开始开发为旅游的目的地的，这个年份呢是让我吃惊的。经济不发达的蒙古啊，那时候就有旅游的计划了。记得疫情前，我们去了新马泰、巴厘岛、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国，也是的，这些国家也是从60年代初就开始制定旅游计划了。因为各国都认识到了这项无烟工业，它是利国利民的事业。我老了，也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虽然60年代初我还是少年，但是那个时代就感到了旅游已经是被禁忌的话题了。旅游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享乐思想，旅游者都不敢声张，中国的旅游业起步晚了。其实呢，就我们北京而言，上个世纪30年代北平的市长就制定了详尽的旅游的计划，后来呢是因为战乱给搁浅了，所以真是丢失了很多的机会，直到改革开放才使中国的旅游业像井喷似的发展起来了。那蒙古的特日勒吉景区呢，它从上个世纪的60年代开发，30年以后就成为了国家公园。特日勒吉国家公园它就位于乌兰巴托以东80公里，海拔大约是1600米，比乌兰巴托还高了300米，所以啊感到是很凉爽。特日勒吉景区呢，它是肯特山脉当中的一处自然的保护区，其丰富的旅游资源迎接着我们的到来。到处都是绿色的森林、巍峨的群山、清澈见底的河水，更有三友洞、乌龟石等独特的自然的景观。我们静静地观赏着远离工业的特日勒吉原始又无污染的旖旎的景色，就是真正体会到了蒙古草原的壮观。说句实话，景区固然漂亮，但是这样的片子要是放在中国，就不会像韩国那样引起太大的反响，因为韩国的旅游资源呢，实在是没有办法跟中国比。被称为韩国最美的地方的济州岛，也就是大连的老虎滩，而中国的九寨沟啊、黄山呐、黄果树呀、张家界，还有西藏、新疆等地方是更为壮观。但中国的游客在这里可以享受到的是异国他乡不同的景致，尤其是骑马穿越森林河流，在中国是很少有的，而且骑行7-8公里才要人民币80元。 还有呢，就是蒙古，在蒙古包旁来吃全羊，这一头全羊啊，才要560元，连同加工费，人均几十元，仅20个业余足球运动员，加上我们6个老头老太太，竟然呢、没有吃完，可见这个羊有多大了。那回到题目的本身，其实韩国来中国旅游，无论是景色、文化、遗产都要多得多，为什么比起疫情以前来的少了？而且因为各国来华的人数是锐减，这是因为一些欧美的航班停飞了，让人不免焦虑。旅游业是中国的支柱产业之一，这个现象值得人们思考和改进，这个行业也需要加油。文字就到这里了，最终金山老师的文字落到了我们的旅游业上面，受到疫情影响，还没有完全的恢复，是吧？但是的确是，其实他金山老师说的就是这样的，图片就是他拍的，这里面看的确实非常非常的漂亮，但是在我们内蒙古是完全可以见到这样的景致的。还有就是他里面说到的，他们骑马穿越森林河流，说这个在咱们国家好像还是没有。他这里面的照片是他们每个人都在一匹马上面，悠闲自得的走着，从这个和这个河流水也不是很深，哎呀，好像马过去以后也到了马的大腿根了啊，这么深啊。我看到前面有这样的人在水里面，是这样腿水到没到这儿了，而且他旁边的那个树叶子是黄金黄金黄的，就像咱们秋天深秋的时候拍黄叶子那样的景致，是非常漂亮。那每个人这样从这里面走过去的话，心情肯定也是特别特别的好，是吧？还有就是他们在吃这个烤羊啊，这么多人呐 这是的里面说了，确实是足球运动员嘛，按理说饭量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么一只羊，有20个这样的运动员，再加上他们6个稍微老一点的人，但是都没有把这只羊吃掉，那这只羊还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看着他们每个人吃的真是好高兴啊。所以说最终的话题是希望我们的旅游行业能够像疫情之前那样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好了，今天的晨读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也非常感谢金山老师的游记，我们大家明天见。